跟住系读经嘅时间，今日正道嘅经文系记载喺新约嘅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八至到第二十三节，系新约嘅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八至到第二十三节。我哋会以轮流嘅方式嚟到诵读，由我诵读双数节，然之后请各位一齐诵读单数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八至到第二十三节，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作为有智慧的。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或保罗，或阿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
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
好开心，今日我哋嘅由本堂嘅牧者罗德恩传道传讲神嘅话语，而主题系神的视野，人的视野。我哋请罗传道。
早晨，我哋开始之前，让我哋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今日再次赐下亲近你嘅时刻，让我哋喺你话语当中得着生命嘅智慧，目光明亮，继续你去走世上嘅路程。我哋求你嘅灵，使我哋都有一颗肉心，并且唔受任何嘅干扰，使我哋能够全然领受神你今日嘅教导。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圣经有几个故事是让我们知道人的眼界怎样比不上神的眼界。人如果以为自己看见的就是回应的最佳依据的话，随时会在神面前羞愧得无地自容的。你看到《以利亚文记上》第十八章记载过先知以利亚打败450个巴力先知之后，就上了加密山顶，在那里神让以利亚去事先看见将要降下来的倾盆大雨，他就吩咐他的仆人七次去向海观看。他的仆人起初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第七次才看见天上有手那么大的一片云从海那里上来。而当他的仆人奉命去告诉以色列王阿哈，告诉他你要将你的马车套好，然后落山，免得被雨阻挡你的路程。讲完之后，霎时之间就天昏地暗，就降下倾盆大雨。神一早就睇见人睇唔见嘅情景。而《列王记下》第六章又记载亚兰王同以色列人争战，唔能够得胜，发现原来系以利亚嘅接班人以利沙先知喺背后通风报信，败坏了亚兰王的攻击计划。于是亚兰王就派人去捉拿以利沙，而当以利沙的少年仆人清早起身，看见亚兰王的车马军兵将城围困的时候，他就对以利沙说，他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以利沙的仆人的恐惧的回应是基于他所看见的，但是当神开他的眼睛的时候，他就看见自己的处境原来是很安全，因为他看见满山都有火车火马围住以利沙的。以西结书第37章记载先知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见很多人的枯骨， 枯骨在人看上来当然是没有任何的生机，但神却是让以西结看见枯骨的复活。这个是预表了几个重要的属灵的事实。第一，就是亡国的以色列人有一天会被神召聚回去故乡。另外，就是基督的国度将会被建立。第三，就是人死了之后将来会复活。这些都是人事先没有办法看得见或者预想得到的。神的视野就是这么令人惊叹。四福音的记载耶稣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在面对着成年男人已经有五千，如果加上妇女细蚊仔可能会上万的群众，耶稣叫门徒给这一大群人食物，当时门徒只找到五个饼两条鱼，单是看手上的资源，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任务。但是耶稣看见门徒所看不见的大能的景象，所以最后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了所有的人，还剩下十二男子那么多。神的视野之所以这么令人惊叹佩服，是因为他的智慧、大能和恩典在背后那里运作着，是神掌管一切。虽然是这样，虽然有很多人都认识，在从圣经里面认识了这位上帝，知道神是这么犀利，不过他总是有强烈的倾向将目光移离这位上帝，去随从自己或者人家所看见的美好而行事为人。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是这样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在神眼中是一个愚拙的人。我们是不断失去经历神那个智慧、大能和恩典的作为这个机会。如果你不想这样去过基督徒的日子，那就让我们思想一下今天的经文。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旅行报道的时候所建立的。哥林多是亚该亚的省会，是由希腊人、罗马人和东方人所组成。而哥林多普遍是骄奢，哥林多人普遍是骄奢淫逸，道德败坏，而当中很多的神庙其实是妓院来的。而哥林多教会亦都受到当地一些邪风败俗影响着。这个教会虽然有各样的恩赐，但在灵性上面仍然是幼嫩。保罗若果是在主后55年去写哥林多前书给哥林多教会，是因为他收到格莱士的家人讲及到关于这间教会有纷争的消息，于是乎保罗写上去纠正信徒关于结党纷争的问题，是关于圣道德败坏的问题，也都是同时去答复教会来信所提出的其他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论到哥林多信徒结党的问题，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自称说他们属保罗的，有些人说是属阿波罗的，有些人说是属基法的，有些人说是属基督的。各党的人拥护他们所推崇的人，认为他们的党魁的教导才是最有道理的。因此保罗就提醒他们，基督不是分开的，叫他们不要忘记那个召聚他们起在一起的福音，叫他们不要夸人的智慧，如果想夸只是能够指着基督夸口，因为基督是神的智慧，是神的能力。在第二章保罗提醒哥林多信徒， 他们的信仰不是在乎人的智慧，只是在乎神的大能。但是在基督徒当中，如果他们真的要讲智慧，就要讲在圣灵指教之下关于福音的智慧，也就是说神救赎的智慧。在第三章，保罗称哥林多信徒是属肉体的，是在基督里面还是做婴孩的，因为在他们当中的表现和最终的世人一样，他们相处的时候出现嫉妒纷争。保罗警告说，教会的根基是立在基督之上，如果建立教会的人不按着神的智慧，而按着人的智慧去建立教会的话，将来神必定审判。虽然那些人会得救，但就好像经过火一样受到亏损。另外，基督徒奉主的名聚献聚在一起，而成为神的殿。如果有人去毁坏神的殿，譬如说搞啲嫉妒纷争，以致教会不再有基督里面相爱合一的模式，没有这个样式了，那神有一天会毁坏这些人。至于怎样毁坏，是不是严重到拒绝他们进入天国，这里没有讲清楚，但是没有人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性。到了三章十八节，保罗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在这个世界自以为有智慧，保罗说倒不如你变做愚拙，好让你成为有智慧的。保罗劝哥林多信徒，你不要以拥有这个世界的智慧为荣，你反而要弃绝世上的智慧，给这个世界看你是愚拙的，好让你自己在神眼中被宣为有智慧的。保罗这个规劝是显示出当时有些信徒的确是看重世上的智慧，而轻忽了神救赎的智慧，以致他们将这种心态带了入教会里面，带了入教会的生活当中，而造成了结党纷争。世上的智慧是不是真的那么令人羡慕呢？在某个角度讲是真的，如果不是就怎会有这么多人在追求世上的智慧。基督徒很多时候在社群里面都是少数，如果你认真的基督徒，尤其是是少数的少数，一样东西越是受到欢迎，被人赋予的价值就越高，拥有世上的智慧越多，就越有机会能够过一些有体面高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八节，耶稣就讲过，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是比较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今世之子追求的智慧就是怎样忽视或者否定上帝的规范，然后随心所欲去找他们的一流的享受，只要他们认为是美的，尤其是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美的，他们就全力去追，只要自己啱听的，或者大多数人都啱听的，他们一于就是这样讲。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认清和紧贴时代的潮流的走势，懂得趋炎附势，理得他道不道德，总是会被那些守正不阿，尤其是那些虔诚的基督徒，是更容易爬上社会阶梯的高端，然后叱咤风云。当潮流文化兴取消文化， 即是说任何看不顺眼的观念或者行为就将它妖魔化，群起攻击它，使到它们销声匿迹。那这些人就附和这一种文化，附和这种文化就显得在世上面有智慧，就容易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当时世兴颠覆传统观念，传统的家庭观念，传统的性观念、性别观念、生死观念，当时世兴高举自我膨胀的那种重新界定世界秩序的风气，这些人就大力支持，于是乎就容易在大多数人当中受到欢迎，被人视之为是开明进步派，有见识的。当潮流兴话感受凌驾科学，感受创造事实，感受就是人的崇拜对象，这些人就拍掌叫好，于是乎就得到一大群的同道喝彩，互相支援，壮大声势，就在利益共同圈里面互惠互利。不过保罗劝勉哥林多的信徒要放开这些世上的智慧，你宁可被世界嘲笑你是愚拙的一群。为什么要这样教导呢？因为保罗说神看世上的智慧为愚拙。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嗰度话，因着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常记着，经常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神体人体神的智慧是愚拙，而神亦都看人的智慧为愚拙。那究竟哪一方可信一点呢？我们要问是人创造神，抑或神创造人呢？我们要问人是人天长地久，抑或是神天长地久呢？是人创造世界掌管世界，抑或是神呢？如果你信圣经的启示，你再想想想你身体那个奇妙深奥的构造，直到今日都没有办法让人彻底去明了你身体每一部分是怎样，还有彼此的协调运作是怎样。你都想想花草虫鱼，你想想这个灿烂的大自然，你想想这个浩瀚的宇宙，我们的创造主的智慧和能力是几咁嘅无限量，神嘅恩典是几咁无法测度。但系话，如果你话你唔信圣经嘅，你就系信除咗圣经之外嗰个神，除咗圣经之外嗰个神，其他有关世界嘅出现或者运转嘅论说，你就信嘅话，你认为咁样先至系更加有智慧嘅话，咁你只係选择咗去观看有一日神係點樣将你嘅智慧化为愚拙。希望到嗰陣时你仲嚟得切回转，并非为时已晚。保罗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嗰度话，智慧人喺边度，文士喺边度，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讲到终极的智慧，难道就不是关于人的存在吗？ 如果不存在，还有什么需要讲？存在如果不能够幸福，还有什么意思呢？人在哪里？人去哪里？人在今天怎样活得精彩？我们的上帝都提供了令人赞叹的答案。不过当然，如果要实在感受到神关于人的存在的答案是怎样伟大，那你必须得到圣灵的光照。否则的话，你就会好像保罗所说的那些不信的人的反应，认为福音这个道理是几咁嘅愚拙。Richard Dawkins 是英国著名的进化论的生物学家，他是推广无神论，他是批判宗教迷信。有一次他跟他的母校牛津大学那里任教的一个有神论的数学家 John Lennox 约翰伦诺斯做一个公开辩论，有关神有没有神的问题。他就讲到圣经所讲关于神的救赎工作和耶稣和死里复活这些言论，他的字就是非常之不科学。他用这样来去否定人相信圣经的神和救赎是没有足够的理性依据的，所以不用信的。但我们的问题就是，科学是不是找到真理的唯一途径呢？我们的问题是，科学能不能够解释一切呢？科学能不能够合理解释人的意识和良心呢？如果你真的研究科学，你没可能答到这个问题。如果你说有，简直是惊天动地。如果神是宇宙的创造主，他是不是能够让人用构想出来的科学研究方法去重复观察实验，而论证出神的存在这个结论出来呢？所以保罗说得对，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这个就是神的智慧。神藉着耶稣基督降生马槽，用非常卑微的姿态进入人间，叫他在木匠家中长大，没有受过高等的教育，没有家型美容，但是耶稣能够博到那些宗教领袖的神学，他能够行各样的大神迹，他能够讲了很多令人敬佩的真理，他的慈爱怜悯的心肠被百姓肯定。虽然是这样，最后都仍然被奸人所害，惨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的一生绝对没有人所期望的救世主那个威武显赫的风范。所以看到这一度的时候，你会问究竟哪个犀利一点？耶稣犀利一点，因为害死他的人，害死他那些宗教领袖犀利一点？这些虚伪的恶人以为他们的奸计得逞，就是这样就除去了他们的眼中钉。而且他们背后的撒旦也都以为耶稣的死就瓦解了神要救赎世人的大计，令到罪人永无翻身之日，能够被撒旦绑死，绑到永死。那结果怎样呢？神叫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升上天上，重新坐着为王，叫一切信他的人脱离撒旦的捆绑，得享永生。 邪恶的宗教领袖杀了耶稣，以为除了眼中钉，不过他们之后就要面对这个复活的耶稣，还有千千万万传讲耶稣福音的基督门徒，即是说他们增加了很多眼中钉。主是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神在历史里面不断地对待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而行恶的人。所以在以斯帖记你会见到那个大臣哈曼，他想用奸计一举消灭犹太人，结果他自己就被绑在自己所预备的木架之上来到示众，他的财产亦都被赐予这个犹太裔的皇后以斯帖。在大以利书，大以利朝廷上的敌人想了一条好巧，令到皇帝中计，不可以不将大以利抌入狮子坑里面。结果呢，神保守大以利毫发无损，但他的敌人和他的家眷全部都死在狮子坑里面。所以从古到今，跟随神的人都有不少被周围不信神的人看为愚拙，看为可笑、可悲、可践踏的人。不过保罗却是怎样形容自己和其他的基督徒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九至十节那里说，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拥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神，这位掌管万有的神，有了这位神就等于有了一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都是对的，就是我们是属于那位拥有一切的三一真神，祂是跟我们分享祂里面一切的丰盛，使到我们在这个世界、在生死、在现在、在将来面前，我们都不再是一个被克制的奴仆，而是凭着神的带领和授权能够审判世界，能够超越死亡，能够建构永恒的生命，能够在现在这个时空就已经活出将来那个的生活，只不过虽然是局部活出，而将来还要过一个圆满的永恒的生活。至于所谓的教会领袖，我们是得到他们奉耶稣的命来服侍我们，而我们亦都在基督里面属于其他的弟兄姊妹，奉主的名去服侍他们。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阿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所以拿人来到夸口实在是太狭隘，如果想夸口，当然是主着我们的主来到夸口，这个才是真的智慧，这个真才是超然的视野。所以神就是这样颠覆了人的智慧，人以为跟随耶稣是耻辱，神却是叫这基督徒得到永恒的荣耀。人看基督徒势孤力弱，不堪一击，但是神却使到基督徒有一日 和耶稣一起坐着为王。人体基督徒好蠢，好不智，不识好歹，自寻死路。但神却在主再来的时候，让世人看见只有基督徒才有永生。啲人嘅基督徒生活得好苦，因为佢哋四处受歧视、受迫害。但系神佢系帮助真心信靠佢嘅人，心智改换一身，以为主受苦为荣为乐。啲人睇基督徒好多为咗信仰而生活凄凉，衣食不足，冇枕头之所。但是神却是使到他们时时心中富有。保罗说，世人看基督徒是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是说给我们，基督徒本是这个世界不配得有的人。世人看中今生的得失，神却是教导我们看重来生的得失，不要忘记我们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客旅来的。人生存的智慧原来完全起在耶稣的福音里面。既然明白神对人生的安排有这么有智慧，这么出人意表，难道我们还会眷恋人间的智慧吗？人的智慧究竟有什么值得追求？所以保罗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在这个世界自以为有智慧，你倒不如变作愚拙的，好叫你成为有智慧的。如果明知道神的智慧是这么高超，还是爱慕人的智慧，仲系坚持人嘅视野，咁咪真系呃咗自己。C.S. Lewis， 路易斯系已故英国知名嘅作家、知名嘅诗人同埋护教学家。可能大家都有听过佢嗰套著名嘅儿童文学作品《Narnia》，听唔听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啊？纳尼亚传奇啦，可能大家都曾经都睇过嗰本书，叫做讲论基督教信仰嘅书，叫做《Mere Christianity》啦。但系中文译法好多嘅，如是基督教啊，纯粹嘅基督教啊，仅此而已嘅基督教啊，反璞归真啊。有人按照路易斯生前嘅思想喺舞台上边演绎佢喺基督教家庭长大，从坚信无神到归信基督的心路历程。那位演员在舞台上的时候就提到，路易斯是经过17年的思想挣扎，终于看得见自己在抗拒基督信仰背后那份自我的骄傲。他终于看见神存在的真实和救恩的伟大，所以他决定不再骗自己，去诚心领受救恩。神给人的处世智慧就是叫人懂得不要高举人，不要看人的势力，只是高举耶稣和他荣耀的福音，并且要常常谨记我们是属于三一真神，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基督又是属于神的。当我们以基督为中心，我们试试去从神的角度去看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视野和世人是很不同的。他们或者会认为我们很蠢这样看法，但我们的心知，我们的观点是有永恒的智慧的。香港有位弟兄，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信主之前经历过很多痛苦的事情，包括在多年前他爸爸确诊患癌，医生预计他还只得回三个月的时候，他阿妈和他四个兄弟都决定离开他阿爸，只剩下他一个坚持留在阿爸身边去照顾阿爸。 佢仲要為咗幫阿爸還債，佢傾盡所有，佢嗰啲好，佢嗰份好嘅工作一再一份一份咁樣辭咗去，都係為咗撐住阿爸。不過佢諗唔到阿爸唔係得三個月命，原來好長命。就因为咁，佢要好多年好辛苦咁样照顾住呢个患病嘅阿爸。佢甚至乎喺嗰个工作期间，因为工伤嘅时候跌断咗佢，即系整断咗脚骨，令到佢休息咗半年几。但系因为咁，就系、是、因为咁，佢之后就俾人介绍去到教会里边做堂役、做保安员。因为咁，佢认识咗上帝。呢、这个信主之后，佢就喺度反省佢一生嗰个过程，佢有所领悟，佢相信神系一直喺度引领佢，喺佢困境当中总系为佢开一条出路。佢又经历到神嗰个内心嘅医治，被上帝嘅爱能够去满足翻佢一生所缺欠嘅。所以虽然佢写呢个见证嘅时候，佢确诊患咗血癌。但是他说他没有埋怨，他仍然很积极地过好他每一天。他还很感谢上帝，说他已经完成了他人生最大的使命，就是在两年前带了他爸爸信主，就知道他爸得到永生。他爸在离世半年之前加入了教会。但在人来说，这个弟兄不是应该有很多理由去怀着怨恨做人，或者埋怨上帝残忍不公平呢？但这位弟兄他是愿意领受神的智慧，他懂得去接受救恩，他在艰难里面仍然感恩，仍然看见神恩典的作为，并且是积极地在神亮给他余下在世上的日子好好地过每一天，为他永恒做好准备。或者很多基督徒认为，如果我们身处在一个地区或者国家，那个政府是以基督信仰为优先的，还会给充分的保障，甚至会特权优惠的话，那福音应该会传得更加好，应该会有更多人信耶稣，教会应该会更加兴旺。但是在最近一个研究里发现，在基督信仰受到歧视甚至乎迫害的地区或者国家，教会反而更加兴旺，反而有更多人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而相反的，享有基督信仰特权优惠的西方国家，教会普遍是萎缩的，而信徒的灵命很多都是软弱肤浅，越来越多。所以如果我们不讲求人的智慧，我们只是讲神的智慧，我们就不会过分去追求外在环境的保护，而是懂得几时都信靠我们的上帝，去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当我们尽了本分去为国家为教会求平安之后，我们应该全心信靠信服上帝的回应。神如果赐下我们所盼望的安泰，我们就诚心感恩。但是神如果赐下风雨，让教会被罪恶的权势或者势力去迫害的话，我们都仍然感恩。因为我们相信神掌管，神使到万事互相效力。很多时候我们被恶势力欺负得很凄凉的时候，我们都可能会有去到一个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们好想以牙还牙。在教会之外，有很多人认为对付恶势力是一定要以牙还牙，这样才是正路。我们见到这些仇敌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就拍手叫好。那些教外的人认为一味忍让是懦弱的，是纵容罪恶的。但是神却是叫我们以善胜恶，爱仇敌，将伸冤报仇的事留给上帝去帮我们做。我不是说我们当我们有能力去阻止罪恶的时候不要去行公义， 不是说要任由恶人欺压我们身边那些无辜无助的人，而是遇到恶人向我们行恶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血气去回应，以凶恶还凶恶，反而要以基督的爱透过以德报怨去胜过恶人的残暴和威吓。这个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留下的处世智慧。有一篇文章说，有一个基督徒，他在暴力袭击之后，临死之前，他衷心地说，他希望他的袭击者能够有一天都跟他在天国那里。有另外一位基督徒在被暴徒用私刑整死之前，向他们说，神赐福你们，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保罗教导我们要专注于基督，好让我们有神的智慧，有神的视野，去同心建立教会，在教会之外也有美好的见证。透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八至二十三节的经文，我们能够得到提醒，是要谨记俗世的智慧虽然很有吸引力，但是神的智慧会颠覆世界的智慧。所以我们要仰慕神智慧的眼界，当我们高举基督和祂十字架和平的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谨记我们是属于神，以致我们已经透过基督成为属灵上的自由人，透过基督拥有一切，从今时直到永远的时候，我们就自然懂得放低自己那个争胜的私意，放低自己争胜的私意，只是跨过位叫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彼此相爱的耶稣基督。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就具备了神的视野，能够有智慧地同心建立合一的教会，也都在教会之外为盐为光，见证神的智慧、大能和恩典的作为。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的教导，叫我们有机会反省，在这个俗世洪流的冲击当中，怎样保持警醒，去抗拒人的智慧的诱惑，反而是要不断追求神你的智慧。我们盼望每日更有神你的视野来到过智慧的人生，我们帮助我们在不断的默想基督和他十字架和平的福音的过程里面，能够得着智慧和动力，和弟兄姊妹同心建立你的家，用你的家成为社区的明灯，并且使我们成为称职 有效能的福音使者，去见证你的作为。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